美国总统布什刚刚宣布要取消股票红利税，微软公司决定给股东分红，这是1986年以来的第一次。在超级杯美式足球比赛期间做广告，真可谓是一寸光阴一寸金，不过这钱也许花得值。华夏银行是中国大陆少数盈利的银行之一，但是他们原定在这个月股票上市的计划推迟。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不久前美国总统布什公布了振兴经济的政策，最关键的就是取消股票红利税。现在从来没有分过红的微软公司要第一次给股东分红了。下面请看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想当初，美国政府和微软公司之间有关微软垄断软件市场的官司打得旷日持久。如今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微软公司手头43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现在也可以放心使用了。微软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给自己的股东发红利，每股1.6毛钱，同时公司的股票也一分为二。标准普尔公司的分析师约翰逊·卢比认为，现在微软的股票价格在52美元左右，把股票一分为二的做法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上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解释说，股票一分为二当然是为将来公司市场价格的进一步上升做准备，但是现在对投资者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微软刚刚公布的预期并不乐观。前不久微软调整了对整个财政年度的盈利预期，盈利将在319亿到321亿美元之间，而以前他们的预期是盈利322亿到326亿美元之间。这次股票分红是微软自从1986年股票上市以来的第一次。卢比分析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他进一步解释说，很多投资经理都不买任何高科技股票，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公司不发红利，微软算是开了先例。不过当微软宣布分红的消息公布以后，公司的股票价格和其他高科技公司一样不升反降，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对微软的前景缺乏信心。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东方。
谢谢许佳莹。上次的节目时间中我们提到，年初是调整您投资组合的好时机，但是面对目前捉摸不定的国际形势以及并不明朗的经济前景，究竟该如何正确安排投资计划？下面是王笑飞的分析报道。
面对许许多多模棱两可的经济数据，面对许多喜忧参半的公司财务报表，投资者何去何从？投资经纪人又会有怎样的投资组合呢？国际政治形势又那么紧张，很可能会影响公司的盈利状况。斯坦利·纳比是信用史威斯投资公司的主管，他是一个保守求稳的人，如今更是小心翼翼。他介绍说，那些对投资市场反应敏感的公司，他们是不碰的，他们投资的主要对象是稳健成长的公司。目前纳比的投资集中在医药行业，他认为医药行业不受经济好坏的影响。不过也不是所有的投资经纪人都是那么保守。根据美林公司今年一月份的统计，58%的经纪人认为投资对市场反应敏感的公司会好过保守的投资组合，而在去年12月，这个比例只有34%。展望未来，纳比还是比较乐观，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步伐会加快，将来企业的规模会小些，成本降低，盈利增加。而且现在投资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合理，利息又低，这是好现象。纳比继续分析说，现在的股票价格合理，不高也不低，这是1996年或1997年以后的第一次。根据美林的统计，投资经纪人认为美国整个的投资市场价格被低估，只有3%的人认为股票价格太高。
百事可乐在今年的超级杯美式足球大赛过程期间大做广告，广告时间长达2分30秒，其中的一个广告还请来了这位现场电视明星奥斯本。
We're the Osmonds。
足球大赛期间做广告可不便宜，30秒中的广告时间要耗资220万美元，比去年高得多，去年只有190万美元。 这也表明了电视广告市场又开始活跃起来。广告商认为，虽然广告费很贵，但是这笔钱花得值。广告时代杂志的理查·托马塞利分析说，超级杯比赛是个国际事件，光是美国就有1亿3000万球迷观看，另外还有1000到2000万观众就是来看广告的。球赛只有3到4个小时，但是你却能在国际上打响知名度。啤酒公司 Anheuser-Busch 向来是超级杯最大的广告客户，一口气买了5分钟广告。报税公司 H&R Block 请来了一直和税务局势不两立的乡村歌手 Willie Nelson 为他们做广告。有趣的是，好几年没有出现的网络公司也开始大做广告，但是都跟找工作的有关，像是 Monster 和 Hotjob.com 公司。Hotjob 的广告部副总裁马克·克鲁索透露，今年的经济环境和就业市场使人们对找工作特别关心。虽然广告费很贵，但是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在超级杯期间做广告是个很好的投资，毕竟它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企业的产品家喻户晓。中国银行赚钱的不多，华夏是其中的一个。原本他们打算本月底股票上市，但是却要推迟到3月。林玉莲对此有相关的报道。
中国华夏银行去年2年一直计划通过股票上市筹集资金，市场一直预计华夏银行会在1月份上市，但是最近这家银行的股票承销商南方证券却宣布银行上市将推迟到3月。至于说推迟的原因，管理人士表示是受市场形势的影响，但奇怪的是，目前的投资市场是6个月以来最强盛的。在中国大陆，盈利的银行不多，华夏银行是其中的一个。去年上半年，华夏盈利7亿元人民币，但是没有指出这是税前利润还是税后利润。根据去年10月份公布的一份报告，汇誉国际评级机构表示，如果华夏银行不能通过首次公开募股筹集到新的资金，他们会降低对银行的评级。如果第一季度没能发行股票，也会考虑降低评级。汇誉国际的银行评级从 A 到 E，A 表示银行状况很好，E 表示银行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目前汇誉国际对华夏的评级是 D。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评级是 E。汇誉国际对华夏银行的担忧是其资产质量在下降，资金状况也在恶化。2001年华夏银行的不良贷款大幅增长 74.8%，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从2000年的 5.4% 上升到 7.1%。 华夏银行是由首都钢铁公司在1992年成立的，主要是作为金融子公司，他们对首都钢铁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贷出大量款项，占该行资本的 40%。 华夏银行这次推迟股票发行可能与腐败指控也有关系。2002年华夏银行原行长段小新因在发放贷款时收受贿赂而被判刑7年有期徒刑。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谢谢林玉莲。下面是本台记者秦芳有关台湾在参加日内瓦世贸组织谈判的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22日起展开关系未来全球农业贸易规范的实质讨论。台湾在会中发言强调，无论未来采取何种模式，必须考虑各国特殊情况，应保持弹性与例外。在为期3天的农业谈判模式大纲特别会议中，台湾代表团针对保护国内农业发展及农民权益据理力争，如关税减让中的瑞士公示要在5年内将农产品关税降至15%以下，台湾一定无法接受。而包括稻米在内，台湾共有23项农产品采行关税配额制，所以对于大纲中有关扩大配额量、降低配额外关税的提案，台湾也无法认同。去年台湾以配额制开放进口144,720吨稻米，今年元月1日起实施关税配额制，配额量维持不变，超过配额部分课征460%的关税。台湾代表表示，新制的实施不会受到美国反对影响，农委会将一方面推动新制，同时与各国进行资商，有效解决问题。粮食援助也是农业谈判议题之一。行政院农委会公告粮食人道援外计划作业要点，计划每年以10万吨稻米援助饥荒或缺乏粮食的地区或国家。此举对于加入 WTO 后整体库存米有过剩的压力，将有助于维持米价在合理水准，更凸显台湾的人道关怀， 但据了解，美国一向主张进口稻米应进入市场由消费者决定，而非作为援外物资主角消费者选择管道。由于农业谈判工程浩大，对各国又都是敏感议题，许多代表对在未来两个月内完成谈判不敢乐观。以上是新唐人记者秦芳在台北报道。
通用电气公司宣布，他们第四季度的盈利将会下降21%，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再保险业务不佳，有一笔15亿美元的一次性开销。同时，他们还预计2003年的盈利不会太理想。英特尔公司宣布，第四季度的盈利翻了一番，他们今年的投资也会减少25%。Home Depot 也宣布，2003年的销售和盈利都会下降，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前景不明朗。去年第四季度，惠普康柏成为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超过了戴尔电脑公司。根据研究公司 IDC 的数据，去年第四季度惠普康柏的市场占有率是16.1%，超过了戴尔公司的15.7%的占有率。去年第四季度，全球个人电脑的销售量上升了4%，达到3840万台。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董事会一致投票通过，任命公司总经理理查德·派森作为董事长，代替刚刚辞职的史蒂夫·凯斯。虽然日本经济这十年来不景气，但是日本名牌产品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动摇。下面是李军的相关报道。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由于近年来日本的经济增长缓慢，股票市场下滑，政府的相关政策也无济于事，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岌岌可危。不过尽管整个90年代日本的经济低迷，但是日本至今还拥有3家世界上最出色的汽车制造厂。全球汽车行业的人士普遍认为，丰田是最出色的汽车制造商，消费者对其产品质量、未来展望和财务状况的评价很高。丰田公司连续2年在占有领导地位的日本公司中排名第一。在2002财政年度4月份到9月份这半年中，丰田汽车的纯利润高达5540亿日元，创下纪录。同一时期，排名第三的本田汽车的纯利润是1950亿日元，也创下了纪录。即使是濒临破产的日产汽车也扭亏为盈，现在的利润已经超过美国的汽车厂。除了汽车，日本的家用电器产品也表现出色，佳能取代了索尼，在日本排名中名列第二。他们的数码照相机和打印机很受欢迎。索尼公司在全球游戏机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目前正在和微软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和汽车以及电子工业相比，总体而言，零售业、金融业和食品业国际市场影响不明显。如果这些行业也能达到汽车、电子产品质量和竞争力的时候，也许日本的经济能够东山再起。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东京报道。
谢谢李军，来自东京的报道。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可能对草庵居士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很多人都读过他的经济分析文章，不过大家可能都不识草庵居士的庐山真面目。在接下来的经济评论时间节目里，我们将请草庵居士为我们分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年来的情况。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请不要走开。
当谎言成为中国欺世盗名的手段，当暴行成为中国镇压统治的方针，世界的真理、自由与公义已备受挑战。过去的历史，有多少人为了信仰而无辜殉难？今天的时代，又有多少人为了真理而遭受迫害？在天赋人权的21世纪里，为何仍有这样一群不可思议的修炼者呢？敬请锁定放光明强打专辑《呼唤正义与良知》。
中国加入 WTO 一年了，对于这一年的评价，媒体、企业、政府以及海内外人士都有不同的说法。当一年前中国正在争取加入 WTO 的时候，美国的一位经济评论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由于他的观点独特，文章又很有力度，中国青年报曾经连载他的文章。但是由于他的观点与中国官方的宣传不一致，中国青年报中途被迫停止转载他的文章。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文章在海内外传播得更加广泛。 这位经济评论家的笔名就叫草庵居士。草庵居士出生在中国，现在是美国公民，加州经济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目前是泛美投资集团副董事长。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草庵居士作为我们节目的特邀嘉宾。草庵居士您好。
东方你好。
关于中国加入 WTO， 您发表过20多篇文章分析利弊，现在一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的表现如何？
不久前中国政府呢派出一个代表团，由这个龙鲁图先生的带领的一个代表团，由美国商务部陪同，在美国进行了一个民间的交流，政府也是政府间的交流，就中国加入 WTO 问题呢进行了一个对话。在这次对话当中呢，我的一位朋友是一位法律界朋友，也是一位这个经济界的人士。这位朋友在会谈上呢当中呢，向中国最高法院的杨女士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国的 WTO 协议在中国的法律地位是什么？中国的最高法院的杨法官在这个回答上呢是非常的艺术性。他讲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还要需要有很多的研究在进行，不是一个专家呢能够回答得了的问题，可能要需要几百个专家来进行这个研究，特别是在这个WTO 协议的引用上面，既没有实践也没有理论。 Oh my god， 当我听到这个协议的之后，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中国呢已经加入 WTO 了，而且在这之前进行了10多年的 WTO 谈判，而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竟然没有这个连这个法律的上的一个地位问题都没有解决，都没有进行研究，这个政府真是一个很无耻很无知的一个政府。我都不知道怎么来形容这件事情。一个协议啊，是一个 WTO 协议，是一个影响中国经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议，这是一个国际的条约，而这个条约首先要遵从一个国际法。如果中国没有在这个协议上进行一个详细的研究，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去签订这样一个协议。这是一个让人非常这个令人发指的一个行为。所以呢，就中国政府呢能够做出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而且要派出这个政府代表团来进行这个访问交流，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可怕的一个事情。
一年前您写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加入 WTO 是想借外力推动停滞的现行体制改革，您曾经大声疾呼希望中国政府在用经济利益换取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不要忘记中国百姓的利益，不要让人民的利益牺牲了太多，尽快建立专家团队，熟悉 WTO 的规则，并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达到实现体制改革的目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做得怎么样？
今天的现实是让人非常失望的。我看不到这个中国政府有一些任何的巨大的改变。一年前，当中国政府加入 WTO 的时候呢，他宣布加入 WTO 呢将会制造3000万的这个就业机会。还有许多这个拍马屁的经济学家呀，这个更是欢呼跳跃，写出了众多的经济文章来为政府的这种说法呢来这个进行一个鼓吹。事实如何呢？根据中国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2002年中国新增加的就业人口呢是44万个。根据人民日报这个的海外版的最新报道呢，2001年中国的失业率是3.3%，失业人口是619万人。但在最近，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岳晓华先生呢也公布了一个数字，中国2002年的失业率是4.5%，失业人口大约在800万人。在这个两个官方的这个统计数据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呢，中国的失业率呢不是在减少了，而是实际上是在增加了。一年当中呢，净增加了失业人口180万人。经济研究呢都要讲究这个真实数据，一切以数据来讲话。
说到中国的经济数据，您认为这些数据真实吗？
一位朋友呢给我发来2篇文章。一篇文章呢是中国统计局局长岳晓华先生呢做出的一种书面的解释。这种解释他列举了很多的理由。这种理由呢就是说他解释这个中国统计数据为什么会有偏差。另一篇文章呢是一位记者朋友写的一个调查报告。 他的调查报告是，一是列举了中国官方公布的这个数据，说去年的中国的，也就是2001年，中国政府公布的 GDP 的数值呢是8万多亿，但是呢，在这个地方这个统计局统计的资料当中，我这位记者先生呢，把所有的省市的统计局的资料呢加在一起，结果发现，国家跟地方两个统计资料相差了10000亿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数值。如果说地方的数据是失真的话，那么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哪里来？它是否会失真？如果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地方的数据是怎么来的？这种统计数据显示出来那个如此荒唐的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得到这个人民的信任？也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国际社会的认可？一位这个朋友呢，曾经告诉我说，马上就要到年底了，中国政府呢又会例行公事的写出很多的总结报告，向人民宣布我们又取得了多少伟大的成绩，又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又提高了多少，中国社会又进步了多少。中国大陆呢就会有一些经济学者和专家们写出一些高瞻远瞩的文章来总结中国的进步。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让我感到这个非常的悲哀啊。我也不知道中国的这个经济学者跟法律学者啊是什么样的学者，他们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观点、独立的看法，这是让我感到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事情。
您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呀。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谢谢草湾居士。欧洲最新的零售行业数据喜忧参半，法国的皮诺比通瑞都去年第四季度营业额下降了 1.6%， 欧洲其他大商店的表现还不错，像是 Marks and Spencer 和英国的食品商店 Tesco。 虽然和整个欧洲的投资市场相比，去年欧洲零售行业股票的表现令人失望，但是英国零售业的表现不俗。ING 公司的零售行业分析师马克·沙默克透露，2002年英国零售业超过整个投资市场的表现 7%， 这种良好的表现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了。从2000年开始，零售行业就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带动了整个投资市场，反过来又刺激了零售业。不过话说回来，由于消费者买气不够旺盛，过去三个月以来，投资者纷纷抛售零售业的股票。另一个直接影响零售业股票的因素就是对降低银行利息的预期。由于欧盟中央银行降低利息的幅度不如英国，因此欧盟国家的零售行业的表现要比英国来得差。除此之外，美国对伊拉克可能的战争对银行拆借利息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沙默克分析说，一旦开战，欧盟央行很可能再次降低利率，增强消费者信心，短期内零售业的表现会更好一些。除了经济大环境之外，零售商还必须提高服务质量，增加销售，特别是提高盈利水平，这样才能保证股票价格继续上升。由于澳大利亚的经济不错，澳元越来越值钱。下面是李丹来自悉尼的报道。
世界经济不景气，美元价格下跌，而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发展不错，两国货币也越走越高。专业人士预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汇率在今年有继续上升的趋势。根据澳大利亚最新的数据，去年12月比11月增加了52000个新的就业机会，而投资市场原来估计12月会减少12000个工作机会。根据摩根斯坦利公司外汇分析师斯图尔特的说法，就业市场只是澳大利亚经济良好的一个表现。另一方面，政府财政预算赤字也大幅度下降，过去的赤字一直维持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3%到6%，现在已经下降到2%和4.5%之间。再有就是，现在澳大利亚的生产率已经达到了美国的水平。美元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伊拉克可能的军事行动，人们目前纷纷抛售美元而购买其他货币，但是如果战争一旦迅速结束，人们就会继续投资美元，那个时候美元汇率将会上升，但是这也不会给澳元带来太大的贬值压力。目前美国联储会的联邦基准利率是1.25%，瑞士银行的利率保持在0.25%到1.25%之间，而日本中央银行的实际拆借利率是零。 而目前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基准利率保持在4.75%的水平，比这些国家都高得多。我是李丹，新唐电视台悉尼报道。
由 Delta 大陆和西北航空公司提议的市场整合计划目前得到美国交通部有条件的许可，这样一来这些航空公司可以互相出售其他公司的飞机票，而且各自的里程积累计划也可以通用。联合航空和 US Airways 之间已经有类似的合作计划。美国已经有85个飞机场开始要求必须有登机证才能进入候机室，主要原因是为了减少飞机场售票处拥挤的现状。许多飞机场已经设置了自动售票机，使那些在网络上买票的乘客能够自动提取登机证。美国的五大航空公司很快就会在网络上让人们能够取得登机证。年轻人、5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低收入的美国人可以免费享受税务局网上报税服务，有7500万美国人有这个资格。这样做的目的是推广网络报税服务以及减少税务局处理文件的工作量。您可以到税务局的网站 irs.gov 上查询详细的资料，上面包括17家参与这种服务的公司的名称和介绍。快餐店麦当劳暂时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联邦法院的法官刚刚驳回了麦当劳要对造成顾客肥胖负责的诉讼。不过原告律师已经表示要重新上诉。联邦法院的法官认为，原告包括一名每天吃麦当劳的体重400磅的青少年，不可能不知道吃太多的快餐不健康。不过法官也指责麦当劳的炸鸡块实在是太油，一般家庭做的菜不会这样。根据录像和软件零售商协会的统计报告，现在人们会更愿意买 DVD 而不是租。2002年租 DVD 和录像带的数量下降了 3%， 而在同时 DVD 和录像带的销售量却上升了 23%。 行业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的消费者宁愿花20块钱买一盘 DVD， 也不愿意花4块钱去租一盘看看。从1月23号开始，医院和急救室的工作人员要开始种植天花疫苗，但是美国最大的两家医疗工会呼吁推迟种植天花疫苗，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目前对那些不宜种天花疫苗的人的安全手续不完备，同时对那些种植疫苗以后有强烈副作用的人的赔偿方法没有具体的说明。但是布什政府还是决定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推行进行天花疫苗的种植。在宾州有一家专门生产玩具熊的工厂，你别看工厂其貌不扬，他们的生意可是做得不小。李世海对此有详细的报道。
过去四个月以来，有大概20万人参观过这个外表像粮仓一样的 Boys Collection 公司的狗熊玩具展览馆。这里距离宾州著名的盖里斯堡战场大概只有几英里。 Boys Collection 公司专门生产长毛绒狗熊玩具和洋娃娃，虽然公司从外表上其貌不扬，但是他们每年的销售额却高达1亿4千万美元。有趣的是，他们最大的顾客群并不是小孩。公司总经理强安·鲁希尔介绍说，他们的顾客主要是年龄在45岁到55岁之间的女性，他们平均一年买5到10个狗熊玩具，有的他们是买来送给亲朋好友，有的是买来给自己的。 Boys 公司的产品在15000家商店都有出售，他们制作的狗熊玩具从普通的圣诞节玩具熊到特殊节日的玩具熊应有尽有。根据心理学家派屈莎·法瑞尔的说法，公司开发中年妇女市场的做法太对了。他解释说，中年妇女特别希望有当家做主的感觉，这个年龄层的妇女，她们在过去可能非常缺乏自信，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特殊才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不管是在事业上还是在个人兴趣爱好上面都是这样。而狗熊玩具能给妇女这种自己说了算的心理满足。 Boys Collection 公司生产的玩具熊价格从一般的5美元到特殊定做的6000美元都有。总而言之，公司的成功之处就是他们能够打动人心。鲁希尔透露，只要能和顾客在感情上建立稳固的关系，就不会失去市场。这和其他家用产品不一样，像是洗洁精和小礼物之类的，很少有人会把旧的玩具熊扔掉。盖瑞·罗伦索20年前创建了这家公司，专门生产玩具熊。公司的股票价格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达到一年来的最高，每股8.79块，如今的价格不到6.5块。不过现在也许是投资零售专卖店的好时机。普天寿投资公司的艾德·杰昂分析说，今年的经济将会好转，投资市场也会好转，他们特别看好专卖商品零售业。虽然 Boys Collection 公司也为收藏家提供特殊制作的玩具，但是公司更希望能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他们的工厂是能让人梦想成真的地方。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东方。
这就叫生财有道啊，谢谢李世海。 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